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你就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上一次啊，这个啊，他们要你去代替圣灵做工，结果怎么样？
结果呢，我是去了
啊哈，
去了以后呢，
没人来，
他们的聚会还没结束，有一两百人的那个教堂呢，比较肃穆。那我就进去，就悄悄地坐到楼上去，找了个位置坐下。等结束以后，我去找那个长老。后来他说啊，你来了怎么没坐到前头呢？
哦，
我本来打算是你如果来了，然后呢，
就请你在聚会的结尾就上台了。哎，
对对对，
你看蒙哥猜的没错吧？
这你看这怎么办？人都散了。不然下一周
去了。
下一周当然我就没去了，因为这个布道会是明天。
这已经来不及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逃过一劫。
对啊，
哎呀，所以你本来以为他们就是小组交通，不会请你到大会堂里面去。
对啊，对啊，我想这么肃穆的地方，好家伙，这让我去讲，
至少要等你升官做连长、做营长了再去，对吧？
啊，对对对，哪够格的？
那我们就错过一趟好戏了，只好继续查《使徒行传》。我们讲到哪儿了？
就上次彼得使多加复活，然后呢，并且把多加交给他的那些姊妹们，然后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圣徒和寡妇进去。
嗯，
那边就没有一个姐妹不是寡妇的吗？
像这个众圣徒可能不分男女吧。弟兄姊妹，
寡妇是另外一种，
寡妇是另一方的，另一方。
好好好，
特别要提到。哎，在圣经里也是特别提到有寡妇，教会的寡妇。
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你讲的不错。哎，如果你是你会不会问多加一些问题啊？
那肯定会问。那像我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是当着众人面，我可能不会去问。
就是，
但是我要找一个，
好好打
一打。哎，如果下次有机会碰到他，一定会问的，那个毫无疑
问。问他什么呢？
你灵魂离开身体之后，你看到什么了？
哦，
去到哪里了呀？走了多远啊？然后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啊？有没有看到已经被主接去的那些众圣徒啊？等等。
还有，你这个患病而死，我们把你洗了，在旁边讲话，你知道不知道啊？
哦，我说你坏话。
其实那时候的人也会问。
对。
重点是什么呢？凡是这样的事情，他们中间的经历呢，圣经向来是只字不提。
哎，对。
但是我们现在是有了什么特别的经历，就赶快要出书，赶快要做见证。
嗯，对对对。
其实重要的是这个人死了，
嗯，
主耶稣叫他活了，
嗯。
至于他死了以后看见什么，
嗯，
他的经历是什么，哎，圣经不讲了，我们少讲点，
嗯，
没错的，
嗯。
既然是真的是病死了，主叫你起来，那这个见证就够了。
哎，那这有个问题，如果说我死了，然后主又让我。活过来了，那真的有弟兄怎么来问你，你怎么说？你肯定还是要，你总不能就一句话不说。然后那这家伙复活了，等于没用，变哑巴了。
是是，你就照你的感动说呗，不过不见得需要出书，对吧？也不见得需要到处去做见证。
对对对，
因为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不是这么造就人。
嗯嗯嗯，
反正这事传遍了约帕啊，许多人信得住。
嗯，
这件事情之后呢？彼得就在约帕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削皮匠是干什么的？你明白吗？
削皮匠我大致知道一点的，就是这个皮革，不论猪皮、牛皮、羊皮，
嗯，
它要在一种特别的水里面，像削的这种水里头要去浸泡。
为什么要泡呢？
因为它这个蛋白质要跟这个东西要去结合一下。至于后边什么原理，我当然不知道了。它就能有韧性。
这个东西这是谁教他们的？
削皮匠，哎呀，我就想起来第一次神把一个
皮子
做成皮衣给亚当夏娃穿。
对，
那这个皮子是剥下来血红铃铛的，就做了，就给他套到身上了，还是说是也是经过一道手续做出来？
至少不能那么血淋淋的就往他身上套，对不对？
他也不愿意啊，这两个罪人估计也不愿意把这东西往身上套。
所以那个皮他怎么做成衣服？因为这个皮不处理，你不能做衣服的。
对对，
它臭了，它硬了，或者它紧了，怪怪，成了刑罚了。
对啊，
所以从这个牲口杀了到做成衣服，神一定给他们有一些的这个暗招。
对对
对吧？哎，这个圣经又没记下来，但是老祖先他们就会这种东西，
对，
挺有意思。当时这个神到底怎么做的？
嗯，
好，闲话不表，他就在那里住了多日。他住了多日干什么呢？
因为多了多日，所以有许多人信了主啊，这中间可能还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个事情，人死了活了，这个事情在当地那个地方应该不是太大一个大臣，所以呢很快就传遍了，传遍了很多人信了主。这可能跟彼得住在那里一段时间还是有点关系，因为除了很多人想见这个多加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想见彼得，还想问一下彼得这么有能力一个事。
这个地方就比较好了解了，对不对？因为彼得他那时候就靠着心里的感动啊，他觉得还要留在这个地方继续做工嘛。
对吧？
那再往下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完全就换了个镜头。
是什么？
切到那个叫做凯撒利亚的这个地方。
这凯撒利亚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在北边吧，
在耶路撒冷北边。
在北
是吧？
嗯，应该是。
多北边呢？这个地方出现好多次，对吧？
对。
这个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出现？
那个腓力传福音一直传到凯撒利亚。
那个时候保罗他从大马色到了耶路撒冷，后来他们把保罗打发走了。
嗯。
是不是送他到这个地方上船呢？
对，送他
是吧？
下凯撒利亚，打不到。
对，这肯定是个海边的港口了。
对，
今天的地理位置是什么地方？
应该还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境内吧，是不是？
哎，就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因为以色列靠地中海不是有个角角吗？
嗯，
小角角，那个小角角应该是什么？那个是海法。在那个和这个加沙的中间，
那个叫加密山这个地方。
所以并不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嗯，
但是这时候就来了一个谁呢？
官长。
哎，官长是比班长大的，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副长
长，这应该是什么？是外邦人的，是犹太
人。那时候一定是外邦人。
哎，福音书里面这种百夫长啊、千夫长，恐怕都不是犹太人。
像这种的话，在他们这个权力结构里头算是很重要的角色，一定不会随便请一个人来做这种。
就是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意大利人呢、他们占领了这么大一块版图。啊，所以哪个地方分到几个意大利人，就像当初抗日战争的时候，县城里来了几个日本兵一样的。这里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哎呦，这人不错呢。
对对对，我自己初一读下来，我觉得这个虔诚人，那世上这虔诚人很多啊，有的对他们的佛很虔诚，有时候对他们的所谓的他们自己的神很虔诚，他们虔诚到一个程度呢，他们也是多多的周济百姓，那也常常在他们这个神明面前也是做一些祷告。那这个地方记了这么长一段的话，跟后面结合起来的话，一定是说在这个虔诚人可能是指着，就是说他住在以色列人或者这个信上帝的这一群人中间，那么他可能觉得说就他自己的心里，他认为这是他应该敬畏的那个神，而不是我们常说的，就是一个有世上有很多的所谓的虔诚。
当然了，你就像你讲的这个中心呢，就是这个神到底是什么神？
对，
什么叫做虔诚人，或者说敬畏神的人？一个祷告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拜偶像的，那个就不叫虔诚人了。那个叫做拜偶像。这圣经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圣经从来没有把一个拜巴利的、拜亚斯他路的人叫做虔诚人。
但是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很虔诚的。
没错，只是说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一定是说这一个人他是不拜偶像的。尽管他对这个神的认识可能有限，
对，
可是他是寻求神的。但是咱们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说他寻求神，他敬畏神，他不拜偶像，他也不把上帝当成一个模模糊糊的观念。他找不着他继续找。有没有这样的人？
中国啊，
你认不认识这样的人？除了毛主席，
因为我在想，好像没有，我印象中没有。 一个这么高的标准的话好像没有。
是啊，我们正在查这个罗马书，
嗯，
对不对？我们虽然知道神，
嗯，
却不把神当作神，
嗯，
你从这个起点偏离，就没有所谓真正的虔诚人。你做再多的善事，嗯，再多的祷告修行都没有用的。
对，
所谓把神当作神呢，就是不把它变直。
嗯，
我们小时候也会讲说，冥冥中总有一个造物主。
哎，对
对
对，很多人都这么讲。对，他虽然说他不相信你给他传的这个福音呢，但是他说，哎，我呢知道，哎，冥冥中有一个神在保佑我，或者保守我，他是这么想，这么说的。
管他是冥冥中、暗暗中啊，知道可能有这样一位造物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寻求他？
哎，但就
祷告他，敬畏他，
他不会转变成一种敬畏，转变成一种寻求。
而且这个寻求，就是你不把那个对象转移的。
嗯，
太太呀，我好想你啊、但是因为找不到你啊，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啊，忘了，我就另外找个女朋友。我对他好，就像对你好呀，你不能这样子的。神就是神，要把神当成神，不变质，不变样的。
嗯。
你尽管知道的很模糊，那个模糊已经可以让你去寻求了，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真的是这样。
如果说是一个哥尼流，他被派到，比如说派到印度或者被派到中国去的话，他恐怕就不可能，因为他还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在跟这些敬拜神的这些百姓们在一起。
中国人把它变成一个天道啊，变成一个哲学啊，
嗯，
再加点佛禅呢，就把它变成某种的境界啊，不可知，他当然不这么做的，
嗯。
对于心中所知道的这个神有一种真实的虔诚，而且带着你的全家去敬畏，还常常向他祷告，
嗯，
真的是不简单的。
嗯，
你看当初这个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沦陷区有没有哪个日本的百夫长非但不为非作歹呢，还改信儒教，有没有常常周济百姓，很难的。
嗯，
所以这个人真的是蛮不简单的。
嗯，
有一天我这个圣经写说约在深处，你那个圣经写几点钟啊？
我这个也是跟你一样的，有一天约在深处。
深处到底几点钟？这圣经这些时间我觉得这倒是真值得改一改。你不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大而概之的就是早上那个时间。
你认为是早上是吧？好好好。哎，底下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
嗯，
什么是异象？在异象中怎么又可以明明看见？异象里面看得清楚吗？
哎，异象我们记得就是给那个扫罗施洗的那个。
哎，对对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老认为那个人叫哥尼流，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亚拿尼亚。
哦，亚拿尼亚，那个跟他太太气哄圣灵死掉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也叫。这个哥亚拿尼亚，
哦，所以有一个好亚拿尼亚，还有一个坏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时候怎么回事呢？
他也是在异象中，耶稣基督跟他讲。
讲的时候怎么讲呢？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对。
竟然按手在他身上，不但看见扫罗，还看见他自己。嗯，
像看电影一样。
所以这个异象，这就叫才叫异象。
这里呢，哥尼流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对啊，
明明的看见天使进来跟一个人叫哥尼流讲话。
这个可能跟那个亚拿尼亚那个还不一样，就是两个人在对话一样。
哎，给我们念念看。
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
嗯，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
嗯，
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你们纪念了。
嗯，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这话讲完了，就没有再说哥尼流说什么话了，对吧？
嗯，
异象中看见一个神的使者，他还可以定睛看他，你看看。
对，
所以这个异象相当的真实啊。
嗯，并不是好像眼睛一眨，哦，又不见了，他是看见了，并且还能持续的一直看他，他没有的晃来晃去的。
看见了之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惊怕。
惊怕。哎，
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圣经中有几个例子，我们就讲新约圣经好了。这看见神的使者或者看见异象惊怕的有哪几个？
第一就肯定是那个施洗约翰他爸爸，
他爸爸，他叫什么名字？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叫什么？
叫亚拉尼亚。
哦，亚拉尼亚、撒加利亚，哈哈哈哈。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还真不容易啊！这以利亚来到撒玛利亚，玛利亚没有去过叙利亚，亚拿尼亚不是撒加利亚，庞菲利亚也不是凯撒利亚。
嗯，
哎呀呀，他看见异象怎么样？圣经怎么说？
他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玛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好好好，玛利亚怕不怕？
玛利亚看见了耶稣。
玛利亚，
玛利亚是一开始哈。
他看见加百列的时候，
门大安的女子，我问你啊，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但是他后面加了一个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这个所谓的异象对他们来讲好像是真真实实的。
对对对，
他不是自己有一个幻觉，而且他们肉身的感觉呢还是像平常人一样。
对，
还有刚才那个替扫罗按手那个主耶稣跟他讲话，他怕不怕？
这个好像他倒不是怕见到了这个异象，好像他是怕不敢去见扫罗啊。
哦，他怕扫罗。
他那个事情，他怕神，不急怕扫罗。
他的确没有说亚拿尼亚看见异象，看见主就惊慌害怕。
没有没有错，他只是说是知道那个人是那么凶而已。
可以和我们这些到处走的现代使徒们他们的异象异梦，你可以拿来做比较。
好些年前也听他们讲的那个就非常有荣耀了，就说一看那种异象，他们就哎呀高声的赞美神啊，又是觉得哎呀心里
这哥林牛的功力不够，
像什么素常盼望神，又这么敬畏神，又常常祷告，他真来了你又怕成这个样子。
你要是看见一个神的使者，你会不会定睛看他？
这问题了，六个翅膀那种呢，还是有点害怕。如果那来了呢，多少是有点害怕。
哥尼流定睛看着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
他挺正经的，惊怕，但是他还知道叫主。
他常常祷告神，他常常有这种经历吗？
那一定不是吧。如果有这种经历，他就不怕了。那
你认识有多少灵恩的弟兄？
我以前在一个家庭教会里头，那个家庭教会就是一个灵恩路线的，是熟悉的呢。当然那个说法呢，也是千奇百怪的。有的就说，突然哇呀，祷告，我的意象中一个石头长出一个小嫩芽，越长越大，这意思是说，哎，你的生命要这样子。今天所经历的呢，虽然很痛苦，是这个石头坚硬，但是将来呢，要从这个石头会长出一个嫩芽来。这种东西比较多。
他所看见的那个意象是可以等换成圣经的话，说不一定要有意象可以讲同样的道理就是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有蛮多的经历，等他们生命比较成熟了之后，其实像哥尼流这种过年的经历
啊，
也不是常常发生的。
哎，那是谁追求呀？他们这里说是你要追求呢，要照着他们的方法去追求。而且要跟一群有经历的人一起祷告啊，他们在一起很切的祷告，然后发声的祷告。
以前就有一个很有经历的一个老姐妹，那个时候我周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追求聚会，追求灵恩，追求圣灵充满。
对对对对，
这个老姐妹其实自己她带这样的聚会，她就跟他们讲说，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叫你来追求经历，没有的。那我觉得他这个话呢，稍微有些道理的。虔诚人不见得是一个，你可以说他祷告，你可以说他敬畏神，你也可以说他周济百姓啊。那至于他是不是在追求这个经历呢？恐怕不是了。
对。
为什么会有这个经历给他呢？
哎，
天使给他的答案很重要。天使只讲了两件事。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
对对对，天使没有把那个周记去掉。就很多灵恩的弟兄姐妹就说，你要追求啊，你要祷告，
多多
这可以，对吧？再加一件嘛，多周记，这总不是个坏事嘛。
周记这个词可能现在文绉绉了，有些
那怎么样改成什么？
你就不知道啊？
减税是吧？
哎，现在中国也很周济啊，中国政府到世界各地去周济啊，我估计可能真的是神也有可能很快要纪念中国。
但是他祷告不祷告呢？
祷告了，那肯定就不祷告了。
这你得问问习近平了。
对啊，对啊，光周济不祷告也不行，光祷告不周济也不行。
哎，有谣言说他太太是信佛的，这真是假的？
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信佛，这怎么不会是谣言呢？
哦，真的、
信佛的可能性要大过信其他所有的。
我知道台湾的这些领导人都要到庙里面去拜拜啊。
这个我知道，我也很，因为说是他们这些领导人都是基督徒啊，像那个李登辉，你是台湾过来的，你应该清楚，李登辉是他们就是长老教会的。
对，李登辉是长老教会。
据说这个马英九也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这要问小贝了。
他们有人在说，那还有一些确确实实是基督徒的这些人，人家也真的是到妈祖庙去拜拜呀，为了拉选票，到哪里去拜？
我不知道了。会去拜的大概就不是真基督徒了，就这么讲呗。
哦，
对吧？说他是基督徒也是为了拉选票，
为了拉基督徒那边的选票。
真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不管什么原因，他会到妈祖庙去拜这个。这个，
对啊，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啊。
我不信他是真的基督徒。
这你说到这了，我就想那个，我昨天一个电话打过来一个，我在路上碰到的。
你那里怎么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我在这里过一年，赶不上你一个礼拜那个怪事儿这么多。昨天有什么事了？
他这个人呢，他在路上碰到的，做推拉按摩的，
嗯，
然后他就跟我喜欢跟我聊嘛，在路上碰到。
他看见你觉得你气色不对。
对，我们倒没有推荐他的这个生意。他说他是信佛的啊什么的，然后就这个人也很奇怪，就长期跟我保持联系，不断的有经常
真的
发来，哎。那昨天打我就一直想了，我说这家伙我跟他保持关系建立信任，哪一天呢要好好的跟他再讲。
你把他介绍给我们鸽子弟兄。
对，就没想到昨天他暴露了。
怎么了？
他说是哎，你们教会有一个年老的一个女的，然后呢平时都好好的，突然中风了，他说的挺倒霉。我就跟他说了，介绍说是佛经讲的对，佛经叫我们吃素嘛，你看你吃太多荤的所以我们中风啊。这个女的就说哎，你讲的也挺道理啊，但是人家给他讲的说是你这个人呢，你以前不是信耶稣的吗？你怎么现在要信这个了？你要信仰坚定啊！哎，我就奇怪，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啊，我以前是也受过洗啦，后来我东南亚去怎么干什么事情，待了一段时间，他说他就信了佛了。哎呀，我说天哪，好，我说那好，那我今天就跟你说说吧，讲一下。
后来呢？
当然他就听着嘛，他就听着，听完以后。他这会儿忙着，哎，要见客人，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再打电话来。
看来他找你恐怕是要向你传佛，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
嗯，
你我们和慕道友谈一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嗯，
他可能说他很慕道，他可能说他很敬畏神，
嗯，
他甚至他也祷告，
嗯，
但是他把神变质了，
嗯，
难是难在这个地方，
嗯，
一个你不认识的神。你根本没找到他的神，你单就本性里的知道，你就能够敬畏，你就能够做一个虔诚的人，
嗯，
还去祷告他，
嗯，
这不容易的，
嗯，
而且你一边还在意大利营里当百夫长，这个更不容易，
对对对对对，还有政治危险，嗯，
那这个天使就给他很清楚的指示，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为什么不说请彼得来就好了？
这个西门是不是他们平时就互相叫，就叫西门，然后呢又怕他搞错了，因为他叫西门的很多啊。
不错，因为那个削皮匠也叫
西
门，
对吧？
你削皮匠的家有两个西门，你要请的是那个叫彼得的西门。
对，照如果往后看的话好像也不会出错，因为神他做事情就是这么严密哈。哥尼流讲了，同时还给那个叫彼得的西门讲，还没有给那个削皮匠西门讲，两头的。对对对，
彼得到削皮匠家里去住几天，削皮匠叫什么名字，哎，天使都知道。
对，
挺麻烦的。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做了快要9年的节目了，
嗯，
再加上从这个网站之前还做了
嗯
好一阵子，
4年5年，
前前后后做了15年的广播，我到底说了什么话我都不记得。
那当然记不得了，除非有人给你挑刺儿，人家说我曾经听你某年某月某日一个节目里讲过什么。
谁讲我都不怕，那个天使讲了，主耶稣讲，你说过什么，那我可怕了。
哎，那也许他表扬你啊。
做师傅的你可以讲99个对的，你就不能讲一个错的。
我专门挑错的。对，
就是了。所以蒙哥打算呢，应该休息个1-2年，专门回去听自己的节目。
哦，改错。
对，
趁着考试没结束，先把错改改。
哎，这是网站就是这个好处嘛，
嗯，
听听错了，哎，再回去改改，人家都不知道我改过了。叶班长，我看我们两个也是真能吃啊，这天使叫哥尼流去请彼得来，还没出门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节目，时间都给我们言不及义消耗光了，
嗯，
我看我们得等到下一回再来看看这位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又是高干又是党员的人，哎，怎么信主呢？一定对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啊。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